我们今天要看到398页啊。好，今天要进行到10:33，好，大家翻到了没有？好，398页。好，你看哈，第一句话就讲到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的那种意识流动的感觉哈。他说，分子结构散发出他们自己的讯息，但除非你对准了频率去感知它，否则很可能把它们诠释为静电杂音或无意义的噪音。很有趣哈，分子结构会发出讯息，可能是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听见的杂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经验哈，假如你耳尖的话，有时候会听到那个电子频率的声音，电子的声音，那个现在都比较容易听到嘛。我在上个礼拜四我们的静坐课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趣，突然那个耳朵咦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啊。那这不是我常常会有的现象，也不是说有的时候人家会以为说是耳朵里面或者说你的脑袋里面哈有一些什么什么生理反应啊，但是他突然就非常清楚的咦好长的声音啊哈。那偶尔我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好，那我也有看观察一下我的身体啊，我不觉得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说只是身体的一个什么生理反应或是怎么样或是外面的声音。好，那我只是听不懂而已。好，说不定是分子结构正在散发他们的讯息，可是我没听懂，我只听到咦的声音。好，假如你再稍微安静一下，也许啊会有一些什么影像或是一些感受出来哈，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以上所说的这些意识层面的任一个，你都可以在一瞬间通过而对它没有留意，或至少理论上来讲，你也可以花掉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一个层面。好，那我们谈到你看从 A1 一直到 A5 哈，这么多不同层面的意识状态，有些人呢他并不见得一定是好要从1、2、3、4慢慢进入的，有些人是直接对不同的意识层面当下有他的感知跟感受，好，甚至会看到那个画面，甚至会进入到那个意识层面，可是他并不竟然很熟悉前面的 A1 A2 A3 的这种过程，他是直接进入到非常深层的意识状态里面。好，那我刚刚在讲说我们都是意识单位组成的吗？意识单位就是有情感有感觉，有感觉的一个最微小的组成粒子，所以你说分子会散发讯息，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意识单位一直不断的都在流动讯息，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好，那例如哈，下一段，你可能对前面三层毫不知觉，却在第四层有几次十分确实的经验，对那些知道他们是什么及如何去用他们的人，那些阶段是在那儿的。许多人十分自发地找到他们自己的路，至于在水平方向上的其他临阶层面，使你摄入种种替代的实相，每个跟你自己的都离得更远了。好，各位还记得哈，我的手势有时候会比 A1 是往侧台，好，往旁边，好像我们旁边有一些紧邻的不同的意识层面，有的时候我的手势往下指，好像我们的意识进入到一个很深很深层的一个状态里，跟到另外的实相另外的层面好有一点点差别，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差别，好，只是为了表达上的一个方便。好，那这里在讲说其实呢我们也许啊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刚开始的层面不是那么的了解，没有那个体会，可是呢却直接的就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实相里面，另外意识往侧台过去了，进入到另外的实相，而每一个实相都离你现在的这个焦点的实相越来越远，好，越来越远。那这些实相中所牵涉到的许多系统 在其中你所知的生与死根本没有发生，你感受到那的时间像是重量一样，这些系统中的基本假设与你自己的如此不同，以至于你只能把任何经验当作幻想来接受。有没有很好玩？刚刚那个影片有没有充满了幻想？有没有跟我们的这种一般的思维模式不一样？假如他没有做这个影片出来，也许我们对啊，我们个人刚刚的这些解释可能没有那么的具象，啊，你也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原来你看我们的每一样东西，啊，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心血，啊，甚至一个精神，甚至一个情感，啊，意识的一个流动所制作出来的。好，那你看刚刚那个影片，这个制作这个影片的人有没有充满了幻想？他一定常常都在其他实相层面。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艺术工作者哈？像一些艺术家，他们常常都并没有定焦在物质实相上，因为定焦在物质实相上，他们的想象力没有办法发挥了。所以当他们的想象力、幻想的能力一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游离到其他实相里面去的机会。好，他们常常都是停滞在其他的实相。所以塞斯才常常讲说，艺术创作的人哈，基本上都是神秘主义者。好，都是神秘主义，他们都要把内在里面很多的感觉，甚至其他感受到不同实相里面的一些这种灵感，好，要寻找一种表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好，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神秘的经验，好，这是神秘的过程，包括这个影片从一个构思，再慢慢的具体化把它好制作出来，好，是不是神秘的经验？神秘的经验。我接到我女儿给我写一个短讯，因为她母亲节不能回来哈，然后她就觉得，她就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女儿哈，啊，因为她在干嘛，然后她就说啊，她欠我的啊，她一定会记得啊，好，干嘛干嘛的。后来我今天早上就赶快啊，一点点时间跟她回信，我就说啊，你其实也没有欠我什么哈，不过你就是欠了我好几幅画哈。那我说，其实我在意的不是你们创造过程表达出来的结果。我一直非常的这个迷恋，我讲迷恋那种创造的过程，这就有点像是照养孩子从小到大的那种过程。你看到生命从那么小，在慢慢长大成长的那个过程当中，你难道不会觉得实在是太奥秘了？本来那么小小的，什么时候变那么大？有没有？啊，本来画画画都是那个圈圈叉叉的，怎么突然会变成一个也是很看不懂的那种抽象作品啊？这种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就非常非常有趣，难怪我会念哲学哈，因为我也只对这个有感兴趣。我为什么哈对那种概念啊那么的着迷啊？那所以常常也都不太物质实相啊。那我也想到说我过去。我好像对很多这种物质实相的一些事情哈，没有那么大感兴趣。对很多的科系啦哈，或者说科系，或者说工作的那种状态哈，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今天可能也不走这条路，也不知道能干嘛了。那个时候念哲学，我们的老师很多老师都讲说，哲学能干嘛？将来没有出路。可是有另外一个老师就是讲。出路是无限广阔，什么都能做，因为哲学的概念是万事万物最后的基本原理原则。好，我们每一个创造的开始都在哪里？先在概念里面存在吗？我那天有讲，对不对？所有的创意的表现，所有的这些创造物品的出现，哪一个不是先在概念里面先形成的？好，我一直都记得有个老师说，好，我们从开计程车，好，一直到伟大的哲学家，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我一直那个老师的回答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啊，大不了开计程车啊。后来你发现计程车也是那么的哲学啊，那么哲学概念所创意出来的结果。刚刚那个计程车是什么？人在有没有人背人在跑嘛？人背人在跑。其实非常充满了意象哈，很有趣。嗯，好，那这里在讲其他不同的实相层面没有生跟死这回事，甚至于时间有重量。好，所以呢，当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瞥见了、感受到了，就是说，当我们的意识开始慢慢在变化的时候，不经意的感觉到了， 好，其实呢，我们都只是把它当成你够的欧北星蛙，有没有？你又在幻想了，你又在幻想了。好，像我记得我女儿从小学哈，她的那个联络簿啊，我都把它珍藏起来。好，他的课本我都舍不得丢，为什么？里面充满了幻想。我说你告诉我他谁有没有在上课啊？有没有在听课？没有，只要有空白的地方，画满了东西。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你小孩常常会这样，在课本上画一些跟课文内容完全不相干的图案？好，各位，现在我们了解了。好，那当然我们现在来不及，我们对孙子也可以继续给孙子这样的一个空间。好，虽然有点开玩笑的哈，那各位用着你自己对这些理念的理解，你对身边的人就可以造成影响。好，当他们的孩子有问题，好，有一些什么想法在跟你讨论的时候，你比较能够用着不同的角度来给他一些建议。好像碰到亚斯伯格症，碰到一些特殊的孩子，因为你知道赛斯怎么看，于是你就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讯息，让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啊，这个孩子到底怎么了？那你看我们会不会帮助很多的孩子？会。好，也许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你的，可是因为你有这个概念，然后你身边的人有这个需要，哎，然后你跟他们做一些分享，你看啊，你制造了多么美好的经验，对不对？嗯，为此之故啊，下一页，你较不容易向那些方向旅行啊，因为你认为你在胡思乱想，你在幻想。那在某些层面里，有些天生固有的阻碍，举例来讲啊，由你的宇宙投射到一个反物质宇宙是最困难的，即使你思想的电磁结构也会受到反面的影响，但理论上从一个这种意识的临接层面，你却是可能投射过去的。啊，什么意思？我们不只是会进入到我们认为时间序列的未来，我们也一样可以投射到时间序列，所谓时间序列就是我们认同的时间序列的过去。好，所以当我们的意识开始在做转变的时候，没有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好，那刚刚在讲说由我们的宇宙投射到一个反物质宇宙是最困难的，为什么？那里进行的一切游戏规则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完全都不是我们好这个熟悉跟体会得到的，所以因为不熟悉，所以你就很快就忘掉它了。好，甚至你会把它当成是胡思乱想就忘掉了。好，那这种通常哈，下一段在你梦境自动自发的就会落入而游历这样的意识区域，早上却只记得一个奇妙的梦，你把它画下来。这就是赛斯常在讲哈，每个人为什么都能够体会到意识在转变的过程，因为你每个晚上的梦境里面你都在这种意识状态里，可是因为你不熟悉，你把它当成是幻想，好，所以你早上就差不多就忘光了，就全部就忘光了。嗯，就如身体一样，意识必须利用它所有的部分与活动。好，因此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意识把自己转向许多这种方向，不管它愿不愿意，常常感知到它在各个不同阶段所能得到的实相之点点滴滴，这多少也在你正常的肉体焦点之下发生的，甚至当你在从事醒时活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好，什么意思？你在做梦的时候要不要有一个肉体菜啊？有吗？你是你的灵体，你的灵魂离开肉体吗？你的意识向四方发散，是从你的这个肉体为一个为这个支柱吗？对不对？你没有肉体的话，你干嘛做意识焦点转移？因为你一直本来意识就在流动着，可是因为有这个肉体在，而且肉体有身体的意识在，好，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开始做意识的四方的投射。好，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连这样的一个意识在转变，我们在醒的时候也可以做得到。发呆啊，有没有？我常常讲发呆啊，出神啊，啊，有没有打瞌睡啊，啊，都在这个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在醒的时候呢也可以，还有有的时候你是非常清醒的哦，可是你有没有一种，比如说你突然看到那个人眼睛瞪得大大的也盯着你看，可是他仿佛看到的不只是你所看到的，他，各位，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突然愣住了，然后你虽然看着他，但是你好像看到他很多不同的背景，你看到他很多不同的故事，你可能同时会看到他过去跟未来可能会发现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特别的影像突然就蹦出来了，就突然出现了。好，那我觉得不知道跟我听到咦那个声音有没有关系哈，可是以前都有发生，常常发生。 你在进行你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闪进一个朋友的名字，然后一转身电话就来了，然后他就说他突然感应到很想打个电话给我，可是我说我刚刚正在开冰箱，怎么突然想到你打开冰箱要拿吃的，哎，我就突然想到你啊。那这种事情常常都在发生，可是你常常没有留意，为什么？你的意识焦点在某一个片刻其实嘣被通知，他在想你，你被通知了，然后你 catch 到了，你抓到了，你意识到了，可是你的正常的肉体还在行动，有没有？正在开冰箱，正准备要拿东西出来吃，可是你的有一个意识突然接收到一些讯息了，所以你并不是所有的意识焦点都在当下肉体正在进行的活动里面。就像刚刚在讲啊，你就算醒的时候，你都常常可以做到意识焦点的扩散、扩张，然后接收到不同的讯息。以前还在那个徐爸爸啊，在那个徐心脏内科楼上，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厨房啊，我们的那个餐桌的位置，我突然就感觉到身后有人来了，可是我一转身，啊，而且我感觉到就是徐爸爸、徐妈妈来了。可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上来，我也不知道他要来，他没有通知我。可是你在进行的肉体的活动，可是你突然有了他们的意象，好，突然看到他们两个人，然后没有多久，就在那么一两分钟，一转身，他们就站在你的后面。我说啊，好，很灵感。你常常你的意识并没有全部都专注在你肉体正在进行的活动里面了。大家了解吗？好，你的部分的意识其实随时好像雷达，其实也都在接收一些讯息，你因为不熟悉，所以你都把它略过了，你都不觉得那是什么。很好玩哈，对，然后很好玩，更好玩的是有的时候我在带团体哈，突然会想到一个同学，好像诶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突然想到他，然后他就马上走进来，就马上走进来啊，这真的很有趣。好，你只要开始今天听过这个课，有的时候你多一点留意，好，让你的专注的焦点不要只是你在一些很多物质实相上面，常常把你的焦点稍微偏离一下，你这种能力一直都在进行着，你都在接收很多的讯息。好，你看我刚刚念到哪里？倒数啊，好，那我所说的交替的现在并不只是感知一个客观现在种种的方法，有许多交替的现在，而你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他们之一。好，还记得交替的现在吗？有没有？我们说在当下我们很专注出神的时候，好，你会可能意识跑到未来某一个时刻而也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可是栩栩如生的让你以为它真的已经在发生，可是它发生的时间在哪里？在你现在啊，有肉体有感官能力的此时此刻，有没有？所以那个叫做交替的现在，也就是说也许你也可以想到未过去，那这里就在讲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交替的现在同时在进行。什么意思？你有很多的可能过去跟未来，好，那他们都栩栩如生正在发生，好，而且都是在你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一些意识上的啊一些扩展的练习，而你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某一个交替的现在，就是某一个你正在进行的不同实相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只专注在那里。可是有没有其他很多不同的一个意识焦点，好，也让它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正在进行，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因为常常我们的意识不够扩大，不够扩展，我们能够注意到某一个交替的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你所注意到的只是你的某部分的焦点，其实有很多其他你意识焦点没有注意到的部分，它都在进行着，它都在进行着，所以其实我们很忙哎。好，其实我们的意识焦点哈，常常都在向四方。好，在那里好像雷达一样，在那搜寻很多的资讯，我们实在很忙， 在讲昨天很好玩啊，昨天晚上其实在看书，在我都要准备功课啊，灵魂永生、个人实相的本质、健康之道，好、啊、未知的实相，同时在那里，你看到什么你就想到什么，你就翻这一段，你看到什么，我的整个人坐在那里就觉得哇，这个讯息实在太多了，整个人都快疯掉了，然后又想到这个影片，然后又在想一些事情，然后呢想到什么就拿了那本书来，然后就翻到了什么，然后心灵的本质又开始在看，我在一个桌上同时五本这个赛制的资料，你整个人觉得你的意识焦点不是在当下的，你觉得有四面八方来的好多的讯息不断不断的进来，它只是透过赛制的这个句子哦，赛斯有讲到哦，他可能透过文字在跟你们说些什么，可是他也同时启动了你并还没有开始碰触到的未知的那个实相哦，而未知的那个实相也不断的一直在送资料给你哦，你可能只看到赛斯的一句话，可是你可以延伸到一个更广阔的不同的实相空间，你仿佛跟好多好多的讯息在联系，很有趣。有的时候当我在设计课程哈，或者说我要带一个团体，那有的时候我常常蹦蹦蹦蹦蹦跑出很多东西来，然后我把它写下来，然后这些都不是我那么明确的说是在书上哪一页哪一个句子抄下来的东西，不是，可是你是后来看到的，你是后来看到，而且有的时候连字句都不差。好，虽然大部分我看过，可是赛斯哪可能什么都记得啊，对不对？这么多句子怎么可能都记得，可是有些意识上的交流，有些意识上的交流，所以有的时候我必须要离开那个感觉啊，很麻烦啊，很多很多东西跑来，然后时间又晚了，你又看到物质实相的时间那么晚了，得要睡觉，可是又好多好多的那些资料跟讯息嘣嘣嘣一直跑过来一直跑过来，然后你必须把它整理在物质实相里面，整理在你的焦点的这个时刻，否则我怎么跟你们分享，否则怎么设计课程，你还是要把它写下来，有没有？写下来就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行为，那这个过程就像我刚刚在讲创作的过程，有那么多的意象在寻求一个表达的方式，哦，那个感觉有点哈，有点叫做什么出神哈，有点就是意识在游离，一下在这一下在那。好，你试着把五本赛斯书摆在你面前，你试试看，你就进入到五个不同的实相空间，然后它又延伸更多的实相空间，有更多的资料不断的啪啪啪啪一直跑过来，哦，那时候你就感觉到有一团东西，可是难在你怎么把它整理出来啊？怎么把它整理出来？好，所以你看昨天看着看着一下子从外面，从到要去电台节目的时候，从在外面看书没有纸就拿卫生纸，桌上的卫生纸就写了什么东西，然后你现在又要开始，好，很好玩，嗯，可是你不会疯哈，你放心，你绝对不会疯，好，精神分裂大概也是这种现象，好，难在真正的精神分裂需要吃药的人，是因为他回不来，他没有办法回到物质实相里面来。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有没有精神分裂的现象？有吗？我们常常不是都在自己想象的画面里面，有没有？好，甚至胡思乱想，你看你都在想什么？想说未来会更悲惨，好，想到刚刚这个孩子跟你讲了一些什么话，然后心情很不好，说将来怎么办？好，假如你很多的想象空间都是想象那些比较悲惨的画面，你就要好好注意了，你要好好注意了。所以，假如没有上赛斯的这些课程啊，你会让你的想法来来去去都在影响你，可是你没有自觉，你一直不断的被很多的想法影响，可是你没有觉察。好，讲到这里，对，这个礼拜五要开课了哈，这个有上过跟没上过的都可以继续来上，都可以来上改变信念的课程，都在谈我们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东西。好，这个课程这么多年来，前五年多了嘛，五六年了，前前后后在各个地方上这个课都不知道上了多少遍了，可是现在我又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又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来了。好，对于关于改变信念的这个课程，好，很好玩，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意识不断在那里跑来跑去的游戏。好，那下一段哈，他说，不过呢，当你让你的注意力动摇的时候，你可能常常会落入到一种状态，在其中呢，你暂时对另一个交替的现在看到几眼，全我啊，或者是说灵魂，知道它在所有这些系统中的实相，而你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正向着同样的自我觉察与发展的状态努力。我们的灵魂完全可以感知到所有的不同意识焦点所对准的那些不同的实相，它可以同时感知到你所有的交替的现在。好，那我们只是它能够感知到的某一个部分的自己。好，我们是灵魂的某一个人格的发展，可是它同时可以感觉到感知到你所有不同人格的所有不同的发展。好，灵魂全我。那当你熟练了之后，睡眠时你不会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其他的意识阶段，你却能够了解与指挥这些活动。意识是灵魂的一种属性，一个能被转向许多方向的工具啊，各位，这段话很重要，你可以画下来哈。他在讲意识的功能了哈，意识的意义。你不是你的意识，它是某种属于你和你灵魂的东西，你正在学着用它，依照你对意识各个层面的了解与利用到什么程度，你也将学会了解你自己的实相，而有意识的你才会变得真正有意识。好，当你熟练了，原来意识一直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睡眠的时候你会保持清醒的觉知状态，这叫你会练习到清醒的做梦，你会知道你在做什么梦，你也会知道你正在做梦，而且你会知道这个梦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你当下还可以发展你想要它发展的情节。有没有很有趣？非常有趣，对不对？非常有趣。好，前几天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梦，我梦见呢好像在一个屋子里面，可是这个屋子里面有几个人，人不多，然后我透过窗户往外看啊，最明显的就是外面都黄沙滚滚的，那有很多外面的人在那走动，都被那个沙子好不断的在席卷着。那我在这个室内呢，有一个男人呢，他拿了两朵香菇来要给我吃，好，那时候我还在想要不要买哈，而且那个意象就进来很清楚，都没有讲话的，可是你在当下那么清楚的在这个梦境的过程，他告诉那个意象就告诉你，吃了这两朵香菇你再也不会饿，你不需要食物。好，你看为什么对香菇这么印象深刻，两朵黑黑的香菇。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吃了下去，后来我就有一个感觉到我整个人真的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任何的食物。好，不需要任何的食物，而且更有趣的是，我突然看到那个房子就开始在动了，在移动，有点像飞行船的，有点像飞行船，可是那个空间有点像是只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房子一样，它就开始在飞了。然后你就看着窗外黄沙滚滚的，哦，突然感觉到，哦，原来那就是红尘俗世，红尘滚滚，有没有？那会不会在象征我正在某一个不同的实相空间里？而我也同时感知到，我们不是会常常比喻我们的这个红尘俗世，红尘滚滚吗？滚滚红尘，有没有？滚滚红尘。那也许我在那个时候的感知，我离开了我们的物质实相，而我在另外一个实相空间里面，甚至我是在一个飞行器里面，我正准备进行一个不同意识去到不同实相空间的一个旅行。好，蛮好玩的哈，我印象很深刻，我真希望有这两朵香菇，然后就不用再吃东西了，然后身心清安，完全不需要什么的感觉，好好玩哦。重点是哈，这个做梦的过程，我有的时候我当下会知道这个梦好有趣，很有意义，我就会开始留意。留意是什么意思？你的意识焦点在你的梦境的这个实相里面做一些流动，做一些这个一种关照，一种关照。那这个关照的过程，你渐渐的也会搞不清楚有多少是你在当下关照所创造出来的情节，有多少是它刚开始冒出来的那个梦的原创性。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的意识开始跟梦中的意识开始在流动了。 好，所以这段话我还蛮能够体会的。好，因为练习在梦里面醒过来是我很多年常常都在练习的事情，因为很好玩。好，我也讲过说我们要学习记忆梦嘛，那怎么记忆梦呢？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本条件，特别就是哈，你要是能够在梦中醒过来，当下理解你做梦的意义，这是最贴近这个梦所要带给你的意象。好，等到你整个人醒过来再回头去解释的时候，他已经离那个梦真正的原创性有距离了，有距离了。所以这都是意识扩展的练习，在梦境里面醒过来，或者是去体会到那个梦境哈，在醒时跟睡眠睡着时候的那个交替的过程，交替过程。好，你大部分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你意识慢慢慢慢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你就没有意识了，有没有？因为你睡着了，你睡着了。然后后来你在有意识的时候是在梦境里面。好，这个过程你就会开始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从一个对物质实相焦点的注意，一直慢慢的滑进到梦中实相的那个过程，啊，很好玩。所以晚上也很忙。晚上要睡觉前哈，一直在留意这个过程，连睡觉都还蛮忙的。好，可是很好，很好玩，很有趣。可是当你很累的时候，就算了啦，好好睡觉，好好睡觉。嗯，好，所以我在解释啊，意识是灵魂的一种属性，能够被转向许多方向的工具。可是你不是你的意识啊，它是某种属于你和你灵魂的东西，你正在学着用它，就是它是一种能力。好，它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工具。它是你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你很重要的有一个能够使唤使用这个意识的能力，而意识是一个可以让你来操纵的某一种工具，而它可以帮助你对不同实相空间的了解。好，先等等哈，我先把它讲完。意识心是能够驱动意识作用的某一种能力。好，假如更要解释的话，意识心，好，就是驱动意识去使用它功能的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吧。我也不知道我解释的正不正确，可是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好，那你正在学着用它，依照你对意识各个层面的了解与利用到什么程度，你也将学会了解你自己的实相。为什么？你自己的实相只有一个吗？当然不止，对不对？当然不止，单单坐在现在的这个地方的你就有多少个面相不为人知，对不对？我只看到你们最好的样子，谁知道你们回家是什么样子。好，开玩笑的哈，谁知道你在碰到某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在面对，也许背离了你原来的那个样子，然后后来就很懊恼，有没有？我刚刚为什么要对他讲那个话，我怎么那么小气，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常常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嗯，你放心，他也是你了。那个小气、嫉妒、担心、害怕的那个人也是你呀、啊，也是你。那当然喽，假如也许你学理工啊，突然有一天你在创造上面非常的有你的一个创意发挥，你也不要怀疑，那也是你。你有多少多少你搞不清楚的潜能，就是这个意思。好，好，那最后，那时你能够感知物质实相，是因为你想要感知它。心知它是许多实相之一，你却不因为无知而被迫只单单感知到它。好，口授完毕。这段话大家知道吗？假如你有意愿，强烈的意图，想要了解，想要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好，他刚刚在讲，有意识的你会变得真正有意识，你的觉察能力会提升，你会对你很多意识的那种细微的变化，你会开始有觉知，有觉知，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你不是被迫去感觉到它，而是因为你想要感觉到它，你想要了解它。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啊，很有趣的这一段郑恺字，好，在中间。啊，赛斯呢，他开始在讲说哈，在这个好幽默这里有没有看到？好幽默的，没人问我，当我进入出神状态是什么样子？赛斯在讲话了，好，没有人问他说，赛斯你出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进入一个出神状态，只是强烈的把焦点集中在实相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因此我把我之为我的一部分抛掷或投射到此，因为我能够利用我的人格的范围远大过你能够利用的范围。好，赛斯很明确而且非常有意识的知道他把部分的自己投射到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来，好，跟鲁伯做联系。我能够有意识的这么做，但如我提到过的，当我在这个时候，我却仍觉得很难对着你看，而与你在这一刻里认为的你自己建立关系，好，因为我看到的是复合体。因此我需要某种训练才能够瞄准在你所知的时空里的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赛斯的高度，他同时看到这个鲁伯的人格的所有轮回转世对等人物的那个他，所以叫做复合体。他不是只有看到具有肉身在这个物质实相的那个鲁伯，他是同时要看到他所有不同的人格，所以他要很努力的定焦在鲁伯这个人的身上。他有的时候会讲到鲁伯的某些特质，鲁伯可能很疑惑，可是因为他讲的是什么，他另外的一个人格特质，哈，另外的一个不同的转世的自己啦，或是对等的自己的一些特色特质。好，所以赛斯必须要很努力的对焦，否则他就会看到其他的你啊，然后这个听到话的人就不知道他在讲谁。好，很好玩。好，那他在下一页这里啊，下一页。好，那他不是在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他在对着一个这个团体里面上课的威尼斯女士啊，他说我必须用在这个特殊时刻对他说来合理的一个称呼。好，什么意思？他特别要叫他威尼斯，好，让他定焦在他此时此刻的这个人格。好，赛斯故意特别强调威尼斯女士这个名称，因为他要帮助他自己的意识焦点对准在这个人格上面，对准在这个上课，在这个教室里面上课的某一个女士。好，他把她戏称为叫威尼斯。好，然后下一段啊，到某个程度，我就像是由你自己的一个层面到其他层面的一个沟通者，因为我提醒你，你是什么。今晚你们花了很多时间沉溺在对死亡的思虑里，说起来我倒有好多次是个非常有生气的尸体。然则你们也都一样，你自己的内在部分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你由坟墓走开的次数多的你都记不清，你们之中有很多人还的确将由更多的坟墓走开，那么你为何还要在这个时刻去操心要将你自己的存在合理化。好，赛斯很幽默，很幽默。好，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我上次去嘉义到一个很漂亮的花园，有没有，他们家的大门走出去就是坟场，好，就是传统的坟场，所以呢要到他家里面去，没有人带路你不会走进去的，因为你要经过那个坟场才会进入到他家的大门。好，后来我就开玩笑说，哪一天我要晚上去看看他们家还在不在。好，聊斋都是这么演的，有没有，白天是一个大庄园，晚上就是坟场。后来我跟那对主人讲，那对主人说可以呀，你晚上来看看。然后这对年轻的主人，他们是在做那种棉麻衣服的哈，就是有点像许医师穿衣服那种风格啦，在做那种衣服哈，那都是他们两个都穿，常常都穿白色胚布的衣服。我说你两个人暗时卖出来，没使吓惊别人。哈，那是那个女孩他们家的那个老房子，她从小在那出生的，而你知道现在里面好漂亮的一个。这个接待室了哈，也是他们的书房，是猪圈改造的。猪圈，你看这样的人有没有相当有美感的经验？啊，你也讲给老大人听，无人会接受啦。而且他家有一个好漂亮的那个一个半圆形，像水泥像砖，好砌起来的一个半圆形的一个 有点像隔间一样，哈，它里面就摆了这个很漂亮的一些咖啡杯，哈，在招待客人烧开水的地方，那原来是粪坑的位置，那是粪坑的位置。人的想象力有没有？简直太美妙了，对不对？没有想象力的人会把粪坑改装成放咖啡杯，哈，煮咖啡煮茶的地方吗？然后你就会想，哎呦，会不会从粪坑那里连接上来的水管？哈，做的水龙头啊，胡说八道，真的很好玩啊！我真的从他家里面往外看，有一条蛮大的路，然后有一个拱形大门，望出去就是坟场。那个时候车子不能从那里，因为只能一辆车子经过，所以带我去的朋友就让我从他们家的侧门进去。好，所以我一看到大门外面是坟场，我就知道了，嘿，下面人家开车开里来哈。好，你会感觉到哇，你家好安静哦，非常的宁静。那只要套用刚刚赛斯讲的这个话，好，还有多少人会由更多的坟墓走开啊？你就看到半夜很多人都从那个坟墓走开。那在想象一个鬼片的画面，好好玩哦。所以要不要害怕坟墓？要不要害怕死亡？要不要害怕所谓的另外一个世界？没有，我们不知道进进出出多少次了。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下一节哈，576节，在402页的这里。我觉得赛斯很幽默，我现在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哈，我们不是有时候看那个西洋的鬼片哈，那有一些调皮鬼出来，他就开始换脸，有没有？扯一下就换另外一个样子，扯一下就换另外一个样子，好好玩哦。
自己想到的很好笑。
好，576节，好，大家看到这个，在这个倒数的第一段啊，就帮助他人而论啊，鲁伯在他的 ESP 课里面能够做得好得多啊，或在增加另外一堂 ESP 课都有用得多啊，这是在对应着鲁伯在问哈，他想要开一个创作班啊，那可是呢，他就在问赛斯说，我在开一个这个创作班好不好？好，但是呢，赛斯跟他回答说，假如就帮助别人来讲的话呢，你的 ESP 啊的这个课程能够做得好得多呢啊，那但是呢，赛斯说，并不是叫他不要开创作班，他可以随他所喜欢的做，无论如何他都会用到相同的概念，只是方法不同。打电话来问创作班的人只是利用他来做个借口，他们感到一种向多方面发展的需要。好，所以好像打电话来问创作班，实际上他们都在问 ESP 班， ESP 班就是意识扩展的那种班啦，啊，叫做超感官知觉能力的训练的班。鲁伯也是因为这样训练，在这个 ESP 班里面常在玩灵硬盘，他之前就喜欢玩这个灵硬盘，后来才慢慢的好跟这个赛斯连接上。好，好，那在下一页啊，下一页这个你看哈，鲁伯也会问赛斯很多关于开班的事情，到底好，能不能招到学生啊？好，可不可以再扩充啊？好，那我要开班都忘了问赛斯了，我都没有问他。好，看到他的定期班不能再扩充了啊，有实际上的限制，可是呢，还有其他比较不具体的限制，与所涉及的人们的交互反应有关，还有其他你们没想到的可能性啊，在9:27这里啊，那请等我们一会儿，我们将继续口授。好，接下来在此讨论意识的各个不同层面来看，可能与日常的醒时意识离得非常远似的，这期间的分隔是十分武断的。好，意思是什么？各个意识的层面，我刚刚在讲有没有，我常说我会比这样子 A1 到 A5 也会比这样更深的层面，其实这种分隔是武断的。好，它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分隔。那么这些种种不同的阶段，全都代表在你自己灵魂内与生俱来的不同属性与方向，即使在你知道的意识里，他们的线索和暗示也会现出影子和倒影。什么意思？就说就算我们现在注意的所熟悉的现在的一个意识焦点 的这个状态里，也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分隔出来，不是分隔，其他的发展，你会瞥见，你会瞥见一下，好，它不是一直都是你看到的状态。那么，即使正常的意识，即使正常的醒时意识，对所有其他存在的痕迹，既非毫无所知，也不是完全缺乏其他种类的知觉，只因你通常以有限的方式用你的醒时意识，以至于你不是经常的接触到这些线索。好，大家这一段整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意识阶段，你常常都有瞥见，你都知道，只是你不知道你知道。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不习惯，你不习惯，他们永远都在场。你跟随他们的话，就能够给你对那些其他方向及我们曾说过的其他层面有一点概念。例如，常常看似不相关联的象征或影像会出现在你心中，通常你会忽略他们。如果你反过来接受并把他注意力转向他们，你们就能够跟着他们到几个其他的层面，比如说至少很容易达到 A1 或 A2。什么意思哈？比如说你们现在正在专心听我上课，可是也许突然有一个画面出现在你眼前，像我刚刚有没有突然我就想到那个西洋鬼片，好，那个突然就那个鬼出来哈，本来是很吓你的脸，突然他又马上会变成一个很温和的脸，有没有？说变脸就变脸。然后各位有没有看过四川变脸？要画一下那个脸就那个了哈。好，他那个换一个衣服要换一个钟头哎。啊，因为我认识这个人哈，我们有邀他来表演过。那他在后台换衣服，你看要多少层？只是那种手法有没有？唰，要很快，就像是变戏法一样，啊，变魔术一样。那假如你用四川变脸来想，他所有要变的脸，其实同时都在他脸上。那是不是我们所有不同阶段的意识都在此时此刻你的身上，在你现在的意识焦点里面？只是你的手法，他的那个变化太快了，你不熟悉。好，假如你很熟悉，你就会像四川变脸一样，你随时要到哪一个意识状态，啪一下就过去了。好，那你可以怎么练习呢？留意突然出现在你眼前或是脑海里面突然出现的画面啦、句子啦，突然出现的哪一个人。就像我说我在开冰箱，突然看到我那个朋友的影子，他就打电话来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那你再继续追踪下去呢？我的天哪，我这个朋友跟我打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在谈跟我谈的一些观念，都是我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探索在思考的东西。然后他告诉我说，好，他很好玩，他都说他的老板要他打这个电话。好啊，他的老板是谁？好，我们说内我，或说一个指导灵好了哈。我们这么讲，有的时候他会给他很多的一些画面跟讯息。好，那也会有一个冲动一定要来跟我讨论，因为他知道我会听得懂，然后他就告诉我，可是他自己不见得懂哦，可是他会讲哦，他讲得很清楚哦，他会描述哦，他会一个句子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的慢慢的描述他。可是他一边描述一边说你听懂了哈，你听懂了哈，我就跟他讲我听懂了，我真的懂，而且讲的这个东西是我这一段时间我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好，我简单跟各位我在思考什么哈。很多人都要讲修行嘛，那都会比较放下所谓的肉体感官的种种的经验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有肉体？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物质的色身来到这个物质实相？一定有它的道理嘛。除了我们刚刚就说，你要做交替的现在，你要做意识扩展的练习，你必须要有一个肉体的存在嘛。是不是去感知，从限制当中去感知无限的扩展？你没有限制怎么感知到无限？可是你知道大部分我们宗教在谈的一些观念都要你离开你的色身，有没有离开物质实相的欲望贪嗔痴慢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有肉身来经历贪嗔痴慢疑？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赛斯的资料为什么会在1962年才开始传过来？1963年开始传递过来，而赛斯传递的理念是什么？各位，他已经是从一个高龄精神体的状态，来到物质，来到这个地球物质实相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物质实相里面这么多的游戏规则，有没有？他有没有叫我们放下我们的肉体不要管它？没有哦，他会告诉我们怎么保持身体健康哦，有没有？他会告诉我们说大量的喜悦是身体健康的基础。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去经验生命的每一个经验？他有没有告诉我们珍惜每一个经验？因为他都在扩展灵魂的一个体验跟经验，有没有？他有没有一直在告诉我们好好爱惜我们现在的生命？有没有很好玩？可是我们传统的宗教这么几千年来的一个传承，他一直要我们弃离世间。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子。最近我有一个个案来找我，一坐下来一个男的说，老师，我一直都在参加念经班读经班，可是我为什么读经读这么久我还是这么心烦？我都没有办法像那些圣贤人超凡入圣达到那个境界。好，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宗教里面不断地用着宗教的理念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可是越控制欲望越大，越控制不了，然后就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把那个木鱼敲烂了，你还是有很多贪嗔痴慢疑呀，有没有？好，你就是一直不断的读经，不断读经。我说你都读什么经？还有读心经啊，有没有？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叭叭叭叭叭叭，你一直念，一直念。后来你念完之后，发现你的贪嗔痴慢疑还是那么的多。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真是业障深重啊，为什么我不能够脱离贪嗔痴慢疑？可是你反过来想，你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疑？好，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然后有一个肉身？那这个肉身的一些基本的种种的啊，我们说本质，生命的本质，贪嗔痴慢疑你都有。可是有没有另外一边？我们说善的本质，无限的创造力，然后能够觉察的能力，觉知到自己为什么要来人生的这一趟，那么它一定有意义。所以你既然有人生，你就是来修没有欲望吗？你既然有了一个肉体，你选择来到这个物质实相，要透过肉体来了解，来经验，来学习，那么欲望贪嗔痴慢疑你如何把它全部拿掉？你就是来修，把修到贪嗔痴慢疑都没有吗？这是来当人生的主要的目的吗？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很多人都说我一定要练习到没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你既然要涅槃，你来有个肉身干什么？你灵魂就已经在涅槃里面了，不是吗？你干嘛要来到肉身里？肉身有没有肉身特别的意义？有，有了肉身就有什么烦恼，有没有？就有限制，就有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人说，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呢。我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呢。然后完美的同时就是痛苦嘛。完美的意思是什么？把所有的不好的一切通通都把它delete掉，都把它删掉，当成一个非常最棒的一个状态里面。各位，这就是人最大的愚痴。会不会想要把所有的这些你认为不好的东西，你认为不好的，它不见得真的都不好，贪嗔痴慢疑把它全部拿掉，是人类最大的无明。天哪，我怎么讲出这种话来？是不是最大的无明？所以很有趣，你看宗教要人从物质实相提升进入到精神的实相，赛斯从精神的实相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到物质实相。有没有看到两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就说，那么我们的确有情绪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去经历这个情绪，而不是不要情绪？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一直念经就是不想要有那个不舒服的情绪，可是会不会我们是要接受这些不舒服的情绪，让这个情绪来教导我们什么，而不是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让自己念到没有情绪，后来你发现不可能没有情绪。当你真正没有情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叫槁木死灰，叫做没有感觉，对不对？没有感觉，你同时也没有其他美好的感觉了。好，那我们是不是慢慢在练习着让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的情绪越来越清楚，我为什么有这个情绪？好，这个情绪的来龙去脉，好，情绪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后面有一些我们的从信念 的建立所产生的思想，思想由内而外产生的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来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点点滴滴。而赛斯在教导我们看到这些创作的过程，再回来，好，回过头发现原来你本来就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美好，可是因为你想要体验什么叫做限制，体验限制好激发你的一种无限的创造力。所以其实这个思考的方向很不一样，大家了解我的说法吗？我过去也是觉得很讨厌我自己的情绪怎么老是起起伏伏啊，怎么老是一下子就低落了，然后就闷不吭气。好，那你很不舒服的在这种情绪的流转里面，好，痛苦不堪，然后你就很希望自己不要有情绪，然后你就会参加十日禅啦，打禅期啦，好，你会参加很多过往在学校里面都会推广的一些，有没有啊，这些活动。你知道我看到大专院校的同学只要参加佛学社团，大部分都是很无趣的人。我那个时候啊，我自己在办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的活动啊，我自己念书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社团呢，蛮无趣的，我才不会参加呢啊，我是我的工作唯一的一份工作，我在佛学社团佛学杂志里面也是一个财团法人呢。诶，你看我只做过两份工作都是在财团法人里面。然后我就发现那些真的太早进入到佛学社团的大专同学哈，都不活泼，都像修行人当和尚或者当尼姑的那个样子。对，那我都会觉得好可惜哦，人生的这么多的经历都还没有经历过就去出家。好，那当然灵魂的选择咯，灵魂的选择，有很多人出家了之后都很想再入世嘛，都会很想入世嘛，对不对？啊，突然想到许医师的哥哥，也有许医师这个人一直在烦他嘛，有没有？烦你出家干什么？对不对？一直都在吵他，啊，偷偷讲笑话给你们听。他哥哥有的时候回来，他故意都在他面前吃鸡翅膀啊，啃鸡腿。那这也是这次许医师来，我跟他讨论到，他也观察到这个宗教了啊。我说你这么强烈的在上课时候讲这个东西，你会被宗教人士抓去暗杀。你毁谤了这么多的宗教，后来我觉得你可以婉转一点的说法嘛，每次那么强烈的讲，你都不怕被人家宰了。那其实后来我这一段时间，我竟然自己也是在想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情绪把它赶走？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去经历这个情绪？好，可是我们的观念从小就说不可以哭，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吵架，有没有？都叫你在控制情绪嘛？可是为什么人要有情绪？好，我们就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很有趣。那我们的宗教，好，常常在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如如不动，呵呵，要么常常教我们好不要有这些情绪。可是从赛斯的一个角度观点来看，他其实在教我们怎么去接受跟看见情绪的来龙去脉。好，两边没有错，我没有说宗教不对哦，哈，它只是用的一个方式是要从物质实相进入到精神的实相。赛斯从精神实相的高点教我们怎么在物质实相里面好好的活，好好的珍惜这个生命。好，可是虽然佛教也会讲有没有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要透过这个色身，好，把握这个修行的机会，把握有这个色身修行的机会。修行什么？如何让色身不要烦扰你，不要干扰你，不要控制你，不要限制你，对不对？啊，可是赛斯说好好珍惜你的肉身。好，为什么？他也是讲肉身得来不易，因为你要经过很多的计划，可是他会告诉你好好的去经历你的人生，珍惜每一个经验，然后这个经验绝对是有道理的，否则你不会发生这个经验。好，所以献佛再也不要老是自我控制，我为什么还是这么想，我为什么还是那么多欲望，我为什么还是会愤怒，对不对？表示你有愤怒的需要。好，表示你要透过愤怒去学习什么。好好，这是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醒着的时候，我们看似有突然出现的画面，有没有突然出现的声音，突然出现的句子，你在追着它去探索为什么会有这个意象， 诶，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在电话里面竟然跟我讨论是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好，然后没想到这次跟许医师一个小小的讨论，他也谈到宗教跟赛斯理念的不同。后来我就跟他讲，我感觉到你看宗教这么几千年来，可是赛斯是近年来才开始，表示我们人类的意识成熟到某一个阶段了，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一个理念了。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分享。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哈，那留意你那个突然出现的一些画面啦，不要排斥它哈。假如那个时候刚好没什么事哈，那就坐下来好好的追着它，想想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五月几号？14。OK， 很好玩，对不对？赛斯真的很好玩啊，他的理念不是像我们看书看得这么难啊，他其实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实质上面非常深刻的帮助，好，很好玩。好，谢谢大家，今天上到这里了。